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9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专门从事数字安全研究的公民实验室星期二1月18号公布的研究报告说，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官方规定与会者必须安装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式冬奥通存在着安全漏洞，即其用于加密用户语音音频和文件传送的加密技术可以轻易被绕过。这个披露正值国际社会对外国运动员在华期间的网上活动可能受到中国当局监控存在担忧之际，中国正在为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做最后准备。作为防疫措施之一，主办方要求所有出席冬奥会的人必须安装名为冬奥通的应用，登录冬奥健康监测系统，监测并报告健康状况。境外注册人员从入境前的14日就开始输入这些信息。中国一位高级官员指责美国在一中政策上言行不一，在台湾问题上不断踩红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星期二1月18号在北京一个论坛上说，美国口口声声奉行一中政策，行动上却肆无忌惮地支持台独，不断侵蚀中国主权，踩红线，切香肠，将军事顾问派到台湾，将先进武器亦都运到台湾。他说美国的行为是掏空虚化一中原则，是假一中政策，但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罗玉成还警告台湾当局搞台独闹分裂，台湾当局的路必然会越走越窄，邦交国家归零是迟早的事。美国历届政策在表述台湾政策时都会提及到一中政策，但同时会强调台湾关系法，美国根据这项法律向台湾提供自卫的武器装备。斯洛文尼亚总理阿内兹扬沙赞扬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并称斯洛文尼亚正在和台湾就互设贸易代表处一事进行商谈。扬沙是在接受印度全恩电视台采访时作出上述表示的。全恩电视台星期一1月17号播出了这次访问。杨沙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台湾是一个尊重国际民主标准和国际法的民主国家，而斯洛文尼亚与台湾正在讨论着互派代表一事。这个不是大使馆层级，而是和很多欧盟国家已经有的机构一样。他说如果我们前几年的联合政府够牢固的话，我想我们早已经建立了这样的贸易代表处了，因为这个问题是互利的。杨沙说，杨沙并未透露斯台双方有关设立贸易代表处的谈判已经进行到去哪一步，也都没有说明斯洛文尼亚是不是会步立陶宛的后尘，让台湾用台湾名义在斯洛文尼亚设立代表处。立陶宛去年不顾北京的抗议和反对，同意台湾在斯维纽尔设立台湾代表处，结果遭遇到北京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北京不单止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到去代办级，而且全面封杀立陶宛商品进口，连其他欧盟国家含有立陶宛零件的商品出口到中国亦都受到株连。澳大利亚政府及人权组织表示，对遭到中共当局关押了3年的华裔澳籍网络作家杨恒军的健康恶化，以及北京一间法院8个月之前庭审其间谍案却至今未有判决感到忧虑。据路透社1月18号报道，杨恒军在狱中口述给亲朋的信息中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公开他的案件细节。他说他在外面的时候，他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倡导法治，我不相信我最终会成为强权统治的受害者。杨恒军的朋友说，杨恒军不断恶化的健康问题包括痛风、头晕、有时没办法行走、高血压和血液检查显示他有肾衰竭的风险。报道说，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星期二在一个声明中表示，杨恒军被中国拘押3年以来一直没办法和家人接触，只能够有限度地接触律师。澳大利亚政府对判决一再被拖延感到关注。声明中说，杨恒军本人及澳大利亚政府都未有得到该案任何调查细节，这样构成了对于澳大利亚公民任意拘留。在汤加星期六1月15号发生巨大的海底火山爆发之后，汤加政府星期二1月18号证实有3个人死亡，
亡，这个是政府首次更新官方数字。汤加政府还说，外围小岛芒果岛的所有住宅都被摧毁，据报道有50个人生活在这一座小岛。弗洛伊亚岛和纳木卡岛也都受到火山爆发和随后的海啸的严重破坏。据报道，这一组哈亚帕亚群岛的海啸巨浪达到15米。上个礼拜六，位于首都鲁库阿洛以北大约64公里的红亚汤加红亚哈亚帕亚火山爆发，严重破坏了为该岛提供电话与互联网服务的唯一海底光纤电缆。营运商表示，依破损情况而定，可能需要1到3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够修复电缆。汤加当局敦促居民戴口罩并饮用樽装水，火山灰毒化的空气并污染岛上的饮用淡水。美国主要电信公司威瑞森 Verizon 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星期二1月18日同意在关键机场周围推迟部署他们的新 5G 移动服务。在此之前，航空公司高层管理争辩说，这项技术对航空公司构成安全威胁。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政府和这两间电信公司达成的协议将避免针对乘客旅行、货运业务和我们的经济复苏所造成的具有极大破坏潜力的干扰，同时允许公司按计划在星期三部署他们超过90%的无线通讯塔。这项协议保护飞行安全，并允许航空业务得以继续而不受重大干扰。拜登说，并且会将更多的高速互联网选择带给几百万美国人。两大电信公司与联邦当局达成协议，在此之前，主要美国航空公司星期一警告说，如果在主要机场附近部署 5G 移动技术，美国的商务活动将会戛然而止。白宫未有说有几多间的机场的 5G 技术部署将会被推迟。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主张勇武抗争的香港前本土民主前线的前份人梁天琦，因为参与2016年旺角冲突，2018年被裁定暴动罪成，判监禁6年。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梁天琦在狱中行为良好，星期三提早出狱。为了避免传媒是追访和支持者在监狱外等候，梁天琦凌晨3点左右由警方车人车接走。梁天琦清晨一度在社交网站专页贴文说，已经平安返回家人的身边，按法定要求获释之后需要遵守监管令，停用社交媒体和借住传媒访问和探访。有前区议员说，当局这些安排前所未有，反映梁天琦获释后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仍然受到限制，担心其他获释的政治犯都会受到这些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年30岁的前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2016年2月底参与新界东立法会补选，最先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他因为参与2016年旺角冲突，2018年被裁定暴动罪成，连同他承认的袭警罪被判监禁6年。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梁天琦在位于大屿山的石壁监狱服刑，被囚禁在最高设防级别的甲级监仓，平日主要负责钉书的工作，公余的时候亦都有积极进修，修读公开大学社会科学学位。由于梁天琦在狱中行为良好，星期三即是1月19号提早出狱。梁天琦的屋企人在他出狱之前一日，星期二即是1月18号透过梁天琦 Edward Leung Facebook 专页向各位爱惜天琦的朋友发出重要公告，表示梁天琦已经在狱中度过4个寒暑，幸蒙大家厚爱，至今未有离弃。梁天琦获释在即，呼吁大家无需特意长途跋涉前往位于大屿山的石壁监狱，恳请让梁天琦尽早归家团聚，同埋盼各人以自身安全为首。 公告又表示，义工小组过去收集各界的思念和祝福，并且已经悉数转达给梁天琦，至今即将完成历史任务，为了保障梁天琦专业遵照法律意见，在星期三凌晨零时停止运作，并且移除所有内容。据网媒香港01报道，星期三凌晨接近三点，梁天琦由警方七人车接走，结束四年的牢狱生涯。梁天琦乘坐的警方七人车沿途有其他车辆护送，警方亦都在沿路设置路障截查车辆。香港01引述消息表示，由于梁天琦是敏感人物，预料他出狱之后仍然会被监视，而梁天琦出狱之后势将引来大批传媒追访和支持者到场守候。据知当局曾经商讨方案，包括给梁天琦自行离开监狱，或者派出专车接载他到某处。梁天琦星期三清晨五点半左右，一度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账号梁天琦 Edward Leung 上面贴文表示，他已经在今晨获释，平安返回家人身边，按法定要求他获释之后必须遵守监管令，他会离开镁光灯的焦点，并且停用社交媒体，并且借住传媒访问和探访。梁天琦表示，攜為四載，他想好好珍惜和家人重聚的宝贵时间，和他们回复正常生活，衷心感激各位的关怀和爱护。大约两个钟头之后，梁天琦的社交网站专页被删除，所有内容全部消失，不过他出狱之后的贴文已经被多家传媒转载。现年26岁的独立民主派前沙田区议员李志宏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梁天琦出狱之后不可以接受传媒采访和停用社交媒体，这些安排都是前所未有，反映梁天琦获释之后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仍然受到限制，担心其他获释的政治犯或者其他释囚都会受到这些限制。
这些新的一些安排会不会成为一个之后会不会继续其他的可能政治犯啊，或者是相关的犯人放翻出来之后都有呢？咁呢个我觉得是值得我哋去留意啦。因为即坦白讲，就是即佢已经是放翻出来之后，咁但是佢有好多嘅限制喺佢哋嗰度，尤其是喺一啲嘅自由言论自由，或者是佢嘅可能一啲嘅接受傳媒訪問嘅一啲嘅權力，佢都冇咗咁樣，呢啲就即係第一次就即係聽到咁樣啦。
李志宏表示，當局禁止梁天琦出獄之後接受傳媒訪問同埋使用社交媒體，可能係擔心梁天琦出獄之後嘅言行對新世代嘅年輕人仍然會有影響力。不過李志宏認為，國安法之下香港人發聲的空間幾乎已經全部消失，有沒有這些特別安排，相信梁天琦出獄之後的影響力已經不大。
坦白說，他你說梁天琦這樣，他的而且確是在那個時間甚至去到是後期我們整個運動裡面，其實他都有一定的即不是说他一定影响力在这件事情上面，而是他有一个声望在这里。但是现在这个时间即是叫做国安法之后啦，那我们香港其实已经是没有一个发声空间。所以坦白说，不是说哪一个人，不要说梁天琦，我们可能说民主党都已经是没有一些空间去发表他们的一些对政治啊的言论或者意见的时候，咁其实坦白讲，即真系唔关系咪梁天琦事啊？呢、這个即系我嘅睇法就，即系坦白讲系香港人已经系没有任何对于我哋香港可能无论系政治啊，又或者系一啲我哋自由啊等等一啲唔同嘅空间去发挥嘅时候，系根本系冇晒。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梁天琦在监狱服刑这四年之间，香港社会环境发生急剧的变化，相信梁天琦出狱之后需要时间去适应和寻找自己的立足点，思考自己的前路。钟建华认为梁天琦出狱之后转趋低调亦是无可厚非，他希望政府不要继续监视梁天琦。
我亦都希望政府唔好好似某啲议员所讲，有某啲议员即系竟然话要搵人及住佢噶嘛，系嘛？即系啲相当之过分，我觉得吓、啊。即系佢犯咗法，你又及住佢啦，佢冇办法出咗嚟，犯坐完监出嚟仲及得住佢啦，吓、啊。咁我觉得呢啲咁嘅言论咧，即系我觉得，与其话叫市民放过佢嘅话啦，倒不如就话政府或者嗰班建制派嗰啲，而家用啲文革作风处理香港问题嗰班人。即係佢哋首先要放過啲人，因為點解？即係如果你長期用一啲咁嘅手段、極端嘅方法打壓年輕人訴求嘅話咧，實際上個社會唔會得安寧嘅。
钟建华表示，香港实施国安法超过一年半以嚟，勇武抗争可以讲是走到尽头，但是当局只是透过刑律令到年轻人的某些诉求变成罪行，但是当局并没有梳理这些诉求。他认为当局多年来不听从民意是年轻人走向激进化的原因之一。
这些诉求本身是否罪行来的呢？我要求民主，要求一个文革政府，要求政府为一些错误负责，本身是否罪行来的呢？老实说，即是我觉得社会有一些激进力量出现，和你的社会不能够 entertain 某些诉求，长期令到一些诉求被边缘化、被极端化有关的。即是我又不觉得，即是如果举例来讲，如果你根据基本法2007年香港是有个较为合理的制度发展出来的话，香港的社会不会变得那么难管治的，政府施政也不会这样，不会不断出错，更加不会出现2019年林郑月娥当民意是没有事，这么多人反对我都照将法律推上立法会议度，不会这样的。正正是因为个制度造成极大的不公平，令很多人对个制度产生极端的不满，但是制度没办法去吸纳这些不满，成为一种自我更新和改进的力量。那这些不满才会聚集在街头，成为一些抗争而已。
钟建华表示，香港社会走向激进化，某程度是因为政治制度落后于年轻人的诉求。他认为当局用严刑峻法不能够解决2019年社运的诉求，可能造成社会的疏离甚至解体。
19年之后那一段时间，那些政治动员参与的人很多，动辄过百万，你已经拉了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咁嗰幾百萬人點咧？有啲人會移民啦，有啲人會怯於個形勢唔出聲啦。但係呢幾百萬嘅訴求會唔會因為咁而改變咧？唔一定噶嘛，係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只係將一啲矛盾掃咗地氈底。呢啲矛盾喺現階段，可能你透過殺曬啲公民社會嗰啲組織，令到佢哋模糊同表達。咁但係呢度有兩個後果咯。第一就政府更加容易出錯，頭先我都講咗好多次噶啦，你冇咗啲民意需要入。第二咧，個對個制度不滿冇法解到嘅，我只係會即係好多人更加對個制度更加不滿。你而家咁做法即係否定曬所有人，咁所以先有咁多人走啫嘛。成個社會處於一種無法表達自己訴求、對個制度不滿嘅情況下咧，我哋叫呢叫疏離 alienation。咁呢種 alienation 咧，其實就社會解體嘅，會解體可以好多方式，可以係個社會越嚟越失去信任，個社會對立越嚟越強，更多人對政府採取一種不聞不問、不合不理會嘅態度。
據香港明報星期三引述消息，當局考慮到梁天琦的影響力，警方、國安處等部門或者會繼續監察梁天琦出獄之後的言行，預料梁天琦出獄之後會轉趨低調。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在全球疫情仍然遭到新冠疫情和奧密克戎变异毒株肆虐之际， 多位国际领导人和专家在第一日的世界经济论坛当中，试图为全世界如何共同抗击疫情，并且为下一个的大规模疫情做好准备，以及如何重建经济、促进增长、应对气候变化等当今世界面对的重大挑战勾勒蓝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 WEF 达沃斯议程在星期一，就是1月17日以视频方式展开，受到新冠变异病毒奥米克戎影响，以往每年在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举行的论坛已经连续第二年以视频方式召开。论坛首日重要的议程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演讲，还有学者专家对新冠病毒疫情下一步以及第四次产业革命合作的主题进行讨论。在应对各种包括疫苗分配不平均、经济复原及气候变化等重大挑战的问题上面，几位领导人都强调全球合作的重要性，习近平和莫迪并且呼吁更多对他们各自国家的投资。作为论坛开场讲话第一人，习近平呼吁全球合作战胜疫情、化解风险、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并跨越发展鸿沟，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他说世界经济正是走出谷底，但是还是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包括全球产业供应链的紊乱、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能源供应紧张等风险相互交织，加剧了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各国必须坚持真正多边主义，坚持拆墙而不筑墙，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中国将会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欢迎各种资本在中国合法依规经营，亦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亦都敦促国际社会摒弃冷战思维，他又说搞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最终只是会损人害己，搞霸权霸凌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国家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和分歧，但是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是无济于事的，只会削弱大家应对共同挑战的努力。印度总理莫迪在演讲之中表示，在疫情期间大众看到印度如何经历一个地球一个健康的视野，并且提供疫苗协助其他国家，这些是大家应该共同努力的前景，因为从疫情到气候变化都会影响到所有人，而今日的国际多边机制亦都必须有所改革，采取更民主的方式来到应对当今的全球秩序和挑战。他说今日比以往还更重要的就是所有国家都需要彼此的协助，这些是通往更好未来的唯一道路。莫迪还说作为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为全世界带来一个礼物，就是他给了全世界一个希望的花束，这个花束里面有对民主毫不动摇的信心，还有21世纪所需的技术，以及印度的性情和人才。印度的多元文化和语言环境不单只是印度，也是全世界都需要的强大力量。他亦都表示印度致力于成为世界可信任的伙伴，印度的技术能够为全球伙伴带来活力，他欢迎各国去到印度投资，这些是最佳时间投资印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论坛之中指出，全球在疫情和经济复原过程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三个问题，一是疫苗的均等和公平，二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正面对一个世代以来最缓慢经济增长劣势的时刻，三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尤其是全球排放预定在2030年增加达 14% 的情况之下。古特雷斯敦促全球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国际金融机构共同合作，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投资以重建他们的经济，药品生产商能够确保疫苗供应的均等，支持各国在当地生产检测和治疗药物，并分享专业技术。他说全球金融体系必须重新调整，以减少贫富不均，应对投资风险，尤其是在涉及气候变化的脆弱之处。他又说 復原仍然困難和不一致，疫情的滯留、勞動市場持續構成挑戰，供應鏈經常中斷，以及高漲的通貨膨脹和逼近的債務陷阱等，要開啟新的做法，他們需要所有的人的投入，尤其是全球的商業界，包括美國總統拜登首席醫學顧問弗契、新冠疫苗生產商莫德納公司首席執行官班塞爾在內，多位專家亦都就新冠疫情後的發展表達看法。弗契說，要知道新的奧米克戎變異毒株是否將會使到新冠疫情從大流行變成地方性流行病，仍然為時過早，因為這個毒株可以躲過一些疫苗的免疫系統的反應，更高的感染率將會使到群體變異更加困難。他又說，醫學界亦都不想在每一個變異毒株發生之後即製造一個相應的疫苗加強劑，這樣你將會永遠追著它來到跑，對於為何美國作為一個先進發達和富有國家就無法控制疫情。弗契表示，美國醫療資源不均等，有些人沒有醫保的照顧，那些群體的住院和死亡率比一般人高，但是美國確診率和死亡率如此之高，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連醫療界亦都沒有想到的情況，那個就是他們並沒有料到美國民眾對一般正常的簡單易懂的公共衛生措施會有如此程度的抗拒，他們不願意佩戴口罩，不願意推動打疫苗，不願意做那些大家都知道如果能夠作為一個團結一致的社會就能夠有更好結果的公衛措施。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將會舉行五日，與會者包括世界各國政府、國際組織領導人、官員、企業界人士和公民社會代表，在接下來的會議之中預定出席的還包括以色列總理貝內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維多多、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德國總理肖爾茨、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伊偉亞拉、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以及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貿易代表戴奇、氣候特使克里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距离北京冬季奥运会只剩不到三个星期，对即将参赛的奥运选手来讲，这个是一场比以前更加具挑战，对中国严格的检疫隔离和令人生畏的人权侵犯，很多人权团体发出呼吁，要求政府准备协助奥运选手，让他们免于在中国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或者威胁。过去几日，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维亚籍网球选手祖高域因为未注射新冠疫苗被澳大利亚驱逐出境，无缘参加这次的澳网公开赛。祖高域两次上诉澳大利亚法院，但是最终仍然遭到驱逐。这件事件轰动全球，亦都引发各方对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诸多的担忧。如果奥运选手在中国因为检疫或者言论问题遭到禁赛、隔离甚至是拘捕，各国奥委会是否有措施保护选手，甚至为他们上诉呢？有评论说，虽然祖高域最终败诉而归，但仍然是被赋予了在澳大利亚当地诉诸法庭的抗辩机会。龙舟在奥密克戎新冠病毒当中的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外国运动员在北京如果遇到与新冠疫情有关的阻碍，是否能够获得抗辩的渠道，就是一大疑问。纽约的法律学者余平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你没有这样的抗辩的渠道，只能够同官方交涉，而政府的行政命令是高过法律的最终决定。美国将会派出约200名的运动员参加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美国之音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试图联络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希望了解这个机构是否制定了相关的措施保护参赛的美国选手。这个包括美国运动员如果在北京被检测是新冠阳性被隔离，或者因为疫情被不公平禁赛等现象在内。到截稿为止，美国之音未有收到美国奥委会的回应。美国奥林匹克和残奥会的相关网站美国团队刊出的运动员安全一项指出，美国奥林匹克和残奥会社区
致力於為美國運動員提供一個冇情感、身體和性虐待的積極、健康和安全的環境。為了保護和確保運動員的安全，美國奧林匹克和殘奧會委員會和有關的成員管理機構都受轄於獨立實體美國安全運動中心。不過，美國安全運動中心的管轄範圍只是限於美國國內，不涉及國際環境當中任何相關的現象。美國之音通過電子郵件詢問國際奧委會相關的問題，國際奧委會工作人員迅速回覆，說誠懇建議你直接聯絡北京2022媒體辦公室。美國加州法律專家史蒂文·帕特里克·懷特對美國之音說，單單從新冠病毒的檢測來講，應該由中國和國際奧委會一起執行，國際奧委會應該有自己的檢測的規定，顯然亦都應該有一些保護的措施，畢竟中國什麼事情都能夠做。懷特還說，現在的情況很不尋常，如果被檢測陽性，你打算提出質疑，但是奧運會只是開14日，等你是走了一片程序，證明到底是陰性還是陽性，可能你的比賽項目都已經結束。原本不應該帶政治色彩的奧運會，現在碰上了新冠疫情，加上還在中國舉行，他們的確是遇到一個新的問題，是前所未有的。懷特說，事實上除了新冠之外，還有其他問題，包括在閉環中的各國運動員肯定會受到中國政府的嚴密的監控，包括《華爾街日報》在內的美國媒體近日紛紛報導，美國奧委會鼓勵冬奧選手使用一次性手機，而不是將自己的設備帶到中國，理由是他們在北京冬奧會期間可能會受到監視。《華爾街日報》引述美國奧委會的指南說，每台的設備、每次通訊、每筆交易和每次的在線活動都可能被監控。該報並且分析說，從使用臨時手機的建議可以看出，美國奧委會對這屆冬奧會的態度與以往有幾大的不同。以往該機構對運動員的建議通常包括遵守當地法律和尊重文化規範。荷蘭奧委會和體育同盟要求這次前往北京參賽的大約30名運動員將個人手機和手提電腦留在國內，這個機構將為運動員發放一套電子設備帶往北京臨時使用，回到荷蘭之後將會銷毀。荷蘭方面說，網絡安全是中國之行風險評估的一個部分。此外，澳大利亞安全專家去年年底提出警告，建議前往北京的運動員務必警惕中國廣泛的間諜活動，英國、加拿大都是採取類似的防範措施。上個星期，由美國當前危險委員會、中國與人權機構旅權無疆界共同組建的人權組織停止種族滅絕行動組通過結盟網絡行動發出公開信，敦促美國奧委會保護美國奧運隊員的安全，建議運動員、教練員不要出席下個月在北京召開的冬季奧運會。該公開信並且指出，似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病毒可能危及這些運動員的生命安全。停止種族滅絕行動組共同創辦人瑞傑對美國之音說，假設他是運動員，他不會想去一個新冠病毒流行的國家，而且那裡有千萬人還在封城當中被居家禁足，他還更加擔心參賽者將會受到監控。如果有人在社交媒體上說，無法相信他們在這個有四億胎兒被墮胎還發生新疆種族滅絕的地方進行比賽之類的說話，他想像不出他們會發生什麼，中國政府會做什麼，美國政府會做什麼。中國政府會說，你違反了中國法律，要將你拘押起來。法律專家懷特說，如果發生拘押之類的事情，從法律上來說，美國一籌莫展。懷特對美國之音說，他唯一能夠想到的是海牙國際法庭，但是那裡不是一個你走入去就能夠辦事的地方，雖然最終會解決問題，但不是馬上有用。他的感覺是運動員將會走在鋼絲上面。不過懷特亦都說，如果自己是運動員，肯定亦都不捨得放棄參加奧運的比賽機會，畢竟運動生命是非常短暫，相當於轉眼即逝，而所有的訓練都是為了比賽。法律學者余平說，怎樣隔離亦都是一個問題，他說無論哪個國家，如果一個隊員出了問題，是全部隔離還是隔離一個人呢？日本夏季奧運會只是隔離一個人，按照中國的做法就是隔離一大片，如果這次冬奧會這樣做的話，可能導致一個國家的所有運動員全部被隔離。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的報導。 美国负责西藏问题的特别协调员副国务卿乌兹拉泽雅在1月13日表示，美国致力于促进藏人的人权，帮助藏人保护他们的历史、语言、文化和宗教遗产。下面美国之音独家专访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泽雅的报道。
在接受美国之音藏语组的独家采访时，副国务卿泽雅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沒有前提的條件之下與尊者達賴喇嘛或他的代表恢復直接對話，和平解決分歧，幫助西藏人民實現有意義的自治。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去年12月20日任命副國務卿扎亞同時擔任美國西藏問題特使協調員，負責重啟達賴喇嘛與中國之間長期停滯的對話。在講到被任命出任這個新職務時，副國務卿扎亞說，挑選他擔任美國特別協調員一職獲得到大量的兩黨支持，表明拜登政府將優先考慮人權和民主價值觀置於美國外交政策中心位置的新做法。他說，兩黨對挑選我擔任這個職務給予強烈支持，這個令到我感到欣慰的。我收到來自參議員和眾議員的來信，確實顯示這個承諾的強度。我看到國會與拜登總統將人權和民主價值觀作為我們外交政策中心的決心之間存在真正的一致。扎亞副國務卿表示，他致力於在其西藏問題上的工作中與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進行接觸，支持西藏人民。扎亞對美國之音藏語組說，他在被任命這個新職務之後，收到了達賴喇嘛的支持信，這個令到他感到鼓舞。在上任幾日之後，扎亞在西藏問題上的首次公開活動就是會見藏人行政中央的北美代表。他並表示他對藏人行政中央取得的進展感到鼓舞。他強調，美國將會解決西藏人民和西藏難民的人道主義需求。他說，這一屆美國政府決心滿足難民的人道主義需求，並努力確保他們得到保護和維持生計的機會。他還強調，要加大保護幾百萬人賴以生存的青藏高原的環境和水資源的力度。除了美國對人權和維護西藏人民獨特的歷史、文化、語言、傳統的承諾之外，澤亞還表示，美國將抵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干預挑選、教育和尊崇尊者達賴喇嘛以及藏傳佛教領袖的企圖。藏人敬仰達賴喇嘛，達賴喇嘛1959年逃離家鄉，此後一直居住在印度北部城市達蘭薩拉。中國當局長期以來一直都禁止拍攝達賴喇嘛的照片，以及公開表達對這位精神領袖的虔誠。中國指責達賴喇嘛企圖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達賴喇嘛多次表示，他尋求西藏更大自治，而不是從中國獨立出來。扎亞說，他作為美國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的職責就包括對抗壓制，並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對世界各地藏社區的騷擾和監視。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希望增加美國官員、記者和遊客去進入西藏的機會，並將尋求獲得中國官員在美國所享有的對等機會。我們試圖通過對大量參與限制進入西藏的中國當局實施簽證限制，來到增加進入西藏的機會。這是我們的國會授權我們推進的。我們認為支持西藏的努力讓大眾了解當地正在發生的事情，並為那些面臨嚴厲壓制的人提供支持是至關重要的。他強調，美國政府正在對中國採取堅決和非常具有戰略意義的做法。以上是美國之音藏語組的獨家報導。
踏入2022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簽署軍委一號令，向全解放軍發布開訓動員令。中國媒體隨後發布解放軍陸軍開訓的視頻，可見特戰人員搭乘直升機快速機降。無獨有偶，一位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沒多久之前亦都在美國媒體刊登文章提到，台灣面對的真正問題在於中國特種作戰部隊，呼籲台灣不要劃錯重點。 台灣將領說，中共對台作戰不外乎全面打或者快打兩種形式，初步估計中共至少有12000名作戰兵可以執行直升機機降，而且他利用這種突襲方式快打奪台的可能性確實存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1月4日簽署中央軍委2022年1日命令，向全軍發布開訓動員令，宣布2022年軍事訓練開訓。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要求全軍係緊盯科技之戰、戰爭之變、對手之變，大力推進體系練兵、科技練兵等，全面推進軍事訓練轉型升級，練就能戰善戰嘅精兵勁旅，並且要弘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嘅戰鬥精神，以昂揚精神面貌同埋一流練兵成效迎接黨嘅20大勝利召開。有評論話，呢一次嘅軍委令着重喺內部鬥爭，中國領導人在2022年將軍隊目標轉向內部，時刻準備向內部敵人開火，亦都是20大前對反習派的一個警告。不過，台灣國軍首位具有政教授資格的將軍、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中將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共今年1日軍委令是內外雙重強調，習近平既沒有提到維穩，亦都沒有談到台獨勢力，而且近十年升任的解放軍將領都是經他簽核通過，應該都好聽話，所以習近平是穩坐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想要淡化權鬥，對外就是將美國當作對手，聚焦在要同美軍並駕齊驅，因為中共很清楚控制住美國就等於是走住台灣。張延廷說，科技之變是指電磁炮、極音速飛彈等發展日新月異，而且未來戰場會大量使用無人機和人工智能取代部分實兵。戰爭之變是講戰爭的節奏會變得很快，不會再是傳統的地面戰，而是由大規模精準打擊的火箭炮所構築起來的密集火網。對手之變的對手指的主要是美國，美國合縱連橫拉了很多盟友和他站在同一陣線對抗中國，說美國和台灣的友好關係越來越台面化，包括美國國會高票通過邀請台灣參加2022環太平洋軍演，不怕踩到中共紅線。
美國跟台灣的這種已經公開，以前40年來都不講台灣有協訊。
張延廷說，美國和台灣的這種已經公開，以前40年來都不講和台灣有些協訓，他現在說在台灣有顧問，有訓練台灣的特戰，還邀請台灣的後備和美國的國民兵合作，這是對手質變。分析人士說，為了因應對手之變、科技之變與戰爭之變等大環境的改變，解放軍的作戰模式亦都發生了變化。在習近平下達2022年軍委一號命令之後，中國媒體新華社以現場直擊陸軍開訓、新質作戰力量換羽升級為標題，發布了軍部駐地在河北省張家口市的解放軍陸軍第81集團軍某陸航旅開訓動員的畫面，有30多架戰鷹接連是完成先期火力打擊、激將戰鬥等的課目。另外有特戰人員搭乘8架某型的運輸直升機去到目標地區放下繩索，快速機降至敵中心，是進行滲透破壞與地面突擊分隊前後夾擊，奪控要點。無獨有偶，美國媒體《商業內幕》1月3日刊出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萊爾·戈德斯坦的文章，標題寫話：停止計算軍艦，中國的特種作戰部隊是台灣的真正問題，呼籲台灣不要劃錯防禦的重點。文章提到，雖然遼寧號戰鬥群、075型兩栖攻擊艦、廣西號入列東海艦隊都是解放軍海軍的重要里程碑，但是攻打台灣是不需要用到大型軍艦，因為台灣海峽的闊度距離不到160公里，反而中國大量的訓練有素的特種突擊的部隊可以在對台作戰當中製造混亂、關閉道路並且攻擊政軍要點，同時確保中國軍隊能夠安全從海灘上岸至台灣關鍵的高地、機場和港口，這個才是台灣更加應該要注意之處。評論還說，兩棲坦克從來都不是海灘襲擊的決定性因素，相反的空中力量才是決定性因素。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附屬研究員歐兆威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解放軍向來都有是各種直導軍政機構的作戰的模式，從過去看到在內蒙古的種種的演習都可以見到這種的動向。 綜合嚟講，機降至敵中心仲係解放軍嘅點穴戰、城鎮戰以及斬首戰嘅延伸作法，只係更為多元同埋靈活。過去佢哋運用嘅係一般嘅空降兵，而家解放軍喺訓練方面有咗更加精鋭嘅部隊，因此中國方面思考點樣將佢哋運用喺台海作戰，亦都係好正常嘅事。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舒孝王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自從2021年起，台灣學界與軍方就有關注到中共可能正在發展直升機機降這種新的突擊作戰的模式。他說在新華社的視頻裏面，有中共自行研發的直九武裝直升機和米17運輸直升機是執行突擊任務。雖然這個演練在陸地上進行，但是中共亦都曾經在它的周邊海域運用兩棲船艦或者徵用民輪的方式的模擬直升機在船艦上起降的情景。美國衛星公司就發現中共正在沿海建造或者升級龍田、惠安、漳州三個空軍基地，這三個機場距離台灣只是180公里到300公里不等，是直升機可以抵達台灣的航程。
所以呢，很多人就猜测说，中共它未来可能会不会用这种特殊的这个两栖突击的模式？那这个用直升机哈，在运这个特战部队哈。
舒孝王话，所以好多人就猜测之后中国会唔会用呢一种特殊嘅两栖突击嘅模式，用直升机载运特战部队，以低空掠海嘅方式飞行，然后直接穿过台湾嘅海岸线，然后进入直击内陆进行呢一种特种作战嘅突击。咁呢种可能性而家睇嚟系存在噶。台灣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中將表示，按中共的講法，這個就是垂直上陸立體作戰，亦就是所謂的三棲作戰。垂直是指機降和空降，用直升機降落叫機降，用運輸機降落叫空降。所以中共未來對台作戰不會好像二戰時期的諾曼第登陸或者韓戰時期的仁川登陸，而是用直升機和運輸機直接空降奪台。商業內幕的文章引述俄羅斯軍事專家評估，指解放軍有1500架運輸直升機和攻擊直升機，但是張延廷說實際上是沒有那麼多，解放軍可以用來機降的陸航直升機大約900架，一架可以載15至20人，如果以15個作戰兵來計算，扣除有些直升機的妥善率並不高，用它乘以800架來計算，解放軍可以進行機降作戰的至少有12000人。空降部队方面，在湖北孝感的空降15军有20000多人，不同运输机型有不同的载重，如果用运20执行空降，一架可以载300多人，中共运20现在有50多架，就能够载15000人，但是如果要载运作战指挥车、更多的两栖坦克和重装补给的话，他们所载运的士兵人数就会减少，如果是用运8或者运9空降，一架就可以载80个全副武装的作战兵。张延廷推估，解放军现在有300多架的运8、运9运输机，这个也都意味着可以空降至少24000名作战兵。
中共打台湾只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是全面打，第二是快打。
张延廷说，中共打台湾只有两种的方式，第一是全面打，第二是快打。全面打就是导弹、无人机，这些过来叫全面打，快打就是垂直战或者立体作战，特种作战快打速决。张延廷说，中共第一波会先用导弹、无人机和可以直接是从对岸发射，射程200公里到370公里的卫士1、卫士2、卫士3、卫士4型火箭炮，全面瘫痪台湾的雷达站。尤其中共而家已经推出北斗全球导航定位系统，有惯性导航系统，它的飞弹发射精准度都会提升。再来就是机降和空降，在空降作战之后再搭配07型综合登陆舰和075的两栖攻击舰，它们可以载住直升机和气展船两栖登陆。气展船有两种，野牛级气展船排水量300吨，有3个大的涡轮发动机和螺旋桨。野马级气展船排水量150吨，有2个涡轮发动机和螺旋桨，它们的速度很快，时速可以达到100多公里，从中国到台湾大概1个多小时就到了，它们会用掠海飞行的速度快速登陆上岸。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舒孝王说，中共特种作战部队或者不是大规模部队作战时的主要战力，但它可以对台湾重要的政经设施实施突袭或者斩首，在中共发起攻击的时候发挥加成的效果，对台湾传统的军事战略形成重大挑战。不过舒孝王亦都说， 解放军过去其实是没有三栖立体登陆的实战的经验，所以他到底有没有能力进行一场陆海空联合作战的战争是一个问号。在面对台湾强大的弹道飞弹的防御网埋源头打击能力的时候，解放军第一波火力攻击会产生多少的战损，他们其实没有办法评估。在渡海登陆的过程，万一中共船舰被台湾的飞弹巡逻舰击伤或者击沉，一种风险承担他们能否承受亦都是疑问。分析人士说，台湾除了对于情报的掌握必须更加深入确实之外，如果能够向美国购得 F-35 短长起降的匿踪战机，将会对台湾的空防很有帮助。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附属研究员欧小威表示，
不管台湾再怎么发展，都不可能把失衡的天平再往台湾这边摆正。
他说，无论台湾军力再怎样发展，都不可能将失衡的天平再往台湾这一方面摆正，但台湾还是需要在各个军种上作适切的建军计划，在其他的作战规划当中有更加全面的安排和想法。他还说，中共如果要攻打台湾，真正面临的困难不是怎样打下台湾，而是夺取台湾之后他们要怎样在台湾按照中共的方式来到治理，这个才是最大的难题。外资音地的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哈萨克斯坦动乱平息之后，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家族的一些成员近日纷纷丧失重要的职务。纳扎尔巴耶夫家族在几大程度上将会继续保持影响，现任总统托卡耶夫是否仍然能够继续巩固权力仍然是未知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月17日正式解除了安全情报第一副首脑萨马特阿比什的职务。今年44岁，拥有将军军衔的萨马特阿比什是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侄。哈萨克的安全情报机构类似前苏联克格勃。萨马特阿比什还有一位名叫卡伊拉特的亲兄弟，兄弟两人的父亲亦都就是纳扎尔巴耶夫的二弟，在1981年的一场车祸之中去世。卡伊拉特亦都曾经在安全情报机构之中工作，他担任过人事部门的副主管。卡伊拉特因为信奉激进伊斯兰教义，推崇伊斯兰复古主义而闻名。哈萨克前安全情报首脑同前总统卫队长穆萨耶夫在最近的一档 YouTube 访谈节目之中说，卡伊拉特曾经要求安全情报机构的特工每日必须严格按照伊斯兰教义祈祷。卡伊拉特后来辞职经商，很快成为有影响的富豪，但是最令到哈萨克社会关注的是，卡伊拉特依靠自己的影响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包括开办伊斯兰电视台，同时训练和招募很多社会上的无业年轻人去到自己的旗下。很多哈萨克和俄罗斯政治学者目前最为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哈萨克民众示威首先和平举行，总统托卡耶夫满足了示威要求，他还解除了作为纳扎尔巴耶夫亲信的马彭的内阁总理的职务，并且任命自己的亲信斯马伊洛夫取而代之。纳扎尔巴耶夫家族一些成员看到了托卡耶夫试图利用民众示威巩固权力之后，他们亦都开始行动反击。卡伊拉特动员他所控制的那些年轻人混入示威人群开始暴力行动，令到托卡耶夫为难。但是虽然是这样，纳金仍没有公开的证据来证明纳扎尔巴耶夫的侄卡伊拉特和苏联有直接的联系。纳扎尔巴耶夫的二女婿库里巴耶夫17日宣布辞去他所担任的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主席的职务。库里巴耶夫被认为是哈萨克斯坦最有权势和富有的人物之一。库里巴耶夫夫妇控制住哈萨克的金融、能源、房地产等众多的行业，夫妇两人商业帝国的业务同样遍布国外。哈萨克官方14日宣布解除纳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婿和三女婿所担任的两家重要国有能源企业总裁的职务，其中的一家天然气公司和这次引发民众示威的天然气涨价直接有关。哈萨克内务部长17日还宣布解除了前安全情报首脑 马西莫夫的表弟所担任的哈萨克北部一个重要州的警察首脑的职务。马西莫夫和他的两位副手目前都被逮捕。在中国留学会讲中文的马西莫夫曾经两度担任过哈萨克总理，他被认为是纳扎尔巴耶夫最为信赖的一位亲信。很多评论甚至认为马西莫夫来自维吾尔族而不是主体民族哈萨克族，否则纳扎尔巴耶夫很可能比马西莫夫而不是托卡耶夫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哈萨克前安全情报首脑后来成为纳扎尔巴耶夫政敌的穆萨耶夫在 YouTube 节目上面说，马西莫夫知道太多的纳扎尔巴耶夫家族的秘密，他甚至能够知道纳扎尔巴耶夫在国外银行的账号，令到马西莫夫获得自由，甚至被他流亡国外，无疑会对纳扎尔巴耶夫家族带来极大的威胁。穆萨耶夫说，纳扎尔巴耶夫家族在国内的财富有可能会被收走，但是纳扎尔巴耶夫有可能已经同普京同托卡耶夫达成默契，纳扎尔巴耶夫家族在国外的财富不会受到追究。而同时哈萨克社交媒体上正是发起大规模的签名请愿活动，民众呼吁将三年前以纳扎尔巴耶夫的名字命名的首都鲁尔苏丹重新改回为阿斯塔纳，在其他的城市以纳扎尔巴耶夫命名的街道改称中性名称，譬如将纳扎尔巴耶夫大街改称共和国大街。哈萨克社会同时亦都出现呼声，要求将财阀从外国在哈萨克的资本都国有化。纳扎尔巴耶夫的一处塑像没多久之前被推倒之后，哈萨克一些城市继续消除纳扎尔巴耶夫的痕迹，在首都纳扎尔巴耶夫基金会的牌已经消失了。俄罗斯有影响的莫斯科共青团报从前首都和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发来的报道说，当地纳扎尔巴耶夫大街上面的纳扎尔巴耶夫的名称的街道的牌匾亦都同样消失，在书店里面纳扎尔巴耶夫的书籍、纳扎尔巴耶夫他的细女阿莉亚的书籍都是从书架上面被撤低，印有纳扎尔巴耶夫的 T 恤亦都被收起放入仓库里面。阿拉木图纳扎尔巴耶夫公园大门前的纳扎尔巴耶夫塑像仍然在那里，但是同过去不同，塑像旁边的警察岗亭目前已经空无一人。当地的电视报道节目显示，在阿拉木图警察局过去刻在墙上的纳扎尔巴耶夫语录末端纳扎尔巴耶夫的署名亦都被清除而走。哈萨克斯坦政权三年开始权力移交，纳扎尔巴耶夫退居幕后，但是纳扎尔巴耶夫仍然发挥影响，他的亲信被安插到各个重要的岗位，特别是各种安全机构仍然看纳扎尔巴耶夫的面色来到行事，这样造成了托卡耶夫在安全机构的权威受到质疑，他下达的命令没办法被认真执行，甚至有报道和评论提到纳扎尔巴耶夫的侄刚刚被解职的萨马特阿比什曾经监听和监视托卡耶夫的电话和行踪。很多评论称纳扎尔巴耶夫和托卡耶夫两个权力中心曾经同时运行，哈萨克一些反对派将托卡耶夫甚至称之为傀儡总统，但是从2020年起，随着纳扎尔巴耶夫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哈萨克政坛权力平衡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力量逐渐向托卡耶夫一侧倾斜。这次哈萨克民众示威无疑为了托卡耶夫摆脱纳扎尔巴耶夫制约和影响提供了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